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
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哈，先讲到说，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哈，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，我们知道说我是我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复活了。可是这位可是保罗呢，就是说，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你若真的已经与他一同复活，那你就应该求在上面的事，哈，要求上面的事情。因为什么？上面有什么？上面就是有基督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他在掌权，他也在替我们代求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他第一节讲到要求，那第二节接着就讲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。好，一个是你所求的，就是说不要一直求地上的啊，让我女儿可以考上什么大学，让我女儿可以嫁个好丈夫啊，啊，让我的儿子可以再生个孙子啊，哈 那然后希望他们能够让我的儿子能够工作好啊，能够调薪啊，能够什么，所求的都是这个地上的事，哈、啊。他就说，第一个你求要求基督，求基督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，我们每次为人家代祷。不是代祷，人家说请你为我祷告啊，能够有工作，好，那你就为他祷告有工作，然后他有工作了又怎么样？有工作又整个埋在工作里面，你一定要求基督，就说主啊，借着他这段被 lay off 的时间，让他可以好好的来跟你联合。好，让你能够做更快手笔工作在他身上，好，让他可以带着你的同在，在时候到的时候，你为他预备的工作的场合里面，他可以带着你的同在到那个公司里面去让你显出你的馨香之气来，好，让你彰显你的荣耀在那个公司，借着这个弟兄，好，所以你无论为人家为自己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你都要求基督。求基督，那个就是上面的事，好，求上面的事，就是求基督，不是求在上面我有个大房子啊，好，那个思想已经被地上的所有的事都玷污了，连求上面的事都在求，希望上面有个大房子，有大汽车啊，好，那求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在神的右边，然后呢，一方面是第一个是讲到我们求，第二个好。是我们每一天的思想，你的心思意念，你要想念他，啊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好，求你不会从早到晚都在求嘛，好，求还是只是哪些事情在求，可是呢，他说你要保持从早到晚，你的心思意念要一直在基督的身上，那个上面的事就是基督。好，思念他，好，思念在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好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已经死了。好，这就是保罗说的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好，因为就这世界而论呢，我已经死了；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死了。好。那就是这个意思，他说我因为我们已经死了，那就是说你受洗的时候，你知道受洗在以前呢民国初年的时候，他们受洗的时候就说我奉耶稣的名杀死你，好，然后就把这个放到水里面去，然后从水里上来他就复活了， 为什么？就是说遮死你，就是说让你知道你受洗，就是你从这个世界消失了，世界在你身上已经没有权势跟地位了。好，你已经不再是做这个肢体的奴隶，你也不再是做这个世界的奴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世界的奴隶啊？世界多可爱，是让我享受的，怎么会是世界的奴隶？你如果不死的话，你就是奴隶。你死了复活以后，你就能够享受。所谓享受，就是说我可以用事物的，却又像不是在用事物的。就是我可以拥有世界的一切的东西，但那都不会霸占我的心，它不会带给我瑕疵捆绑。这就是一个死了复活的人的荣耀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你不先死，你会发现所有你摸得着看得见的，你越接触的，你就发现你就越被它捆绑住。你有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你摸一摸看一看，你就被它瑕疵了。这电视机稍微看一看，你看一看以后就离不开那个椅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孩子也是婴孩，摸摸抱抱，你就离不开他了，你就被他瑕疵住了。本来那是神所赐的美的东西，是他所赐的产业。但是如果我不死掉，你会发现任何整个世界，你所有摸得着看得见的，你越去摸他一下，越去看他一下，你就又成为他的奴隶了。所以很多人照顾孩子，照顾，他就变成孩子的奴隶了。孩子说来他就来，孩子说去你就去，孩子说不要参加特会带我去玩你就好，就这样。所有都是孩子最大。好，孩子的一切就是抓住你的心，你要脱离都脱离不掉。所以每一个人你一定要趁早死，要知道我们已经死了。好，所以你就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基督以外的一切事都是地上的事，包括事也是。你没有说我事是服侍神啊，你服侍神，可是后来你都是在服侍殿，你是在服侍教会，你不是在服侍神，知道吗？所有你只是在服侍宗教里面一切的活动，可是你并不是在服侍这位坐在神右边的基督。你如果是在服侍这位基督，你就不会看今天来几个人啊，人那么少心就下沉了，人那么多好紧张哦，好，我该怎么讲，我该怎么做，做得比较兴奋一点呢？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都在思念地上的事，所以你服侍的人事物也是地上的事。除非你一直在思念基督，然后在服侍他爱他里面去做，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重担压力跟瑕疵。那些都是我们的恶欲，那个想要服侍的成功的恶欲。那我昨天主日崇拜有讲到，好，就是那个撒旦呢说，在基督徒城里面的人呢都每天在崇拜我，而我所得着的崇拜，最满意的那种崇拜，就是在宗教里面求成功的男女那些人的崇拜，是叫我最满意的崇拜，知道吗？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服侍神，其实是在服侍撒旦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有时候是一线之隔，一念之间，很需要神常常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开始是有自己的欲，而不是一个一直在思念基督，你在思念基督，然后你就会听从基督，然后你就顺着他而做，你就发现就做出主自己所要做的，那你也不会觉得哇我现在成为某号人物了，因为我知道我还是什么都没有，因为那都是主做的，都是基督做的。那我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知道，我每天最重要就是要思念他，我要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已经死了，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在乎这个，那么在乎那个，那么在乎有没有很成功，有没有做得很怎么样，不是？ 可是另外一方面不是叫你随随便便服侍哦，当你在服侍基督的时候，你各方面就会服侍的尽善尽美，因为基督是那么荣耀的，我不要服侍的那么邋里邋遢的，好，要把基督的荣耀服侍出来。可是怎么服侍出来？就是你常常思念他，思念他。那你思念他的时候呢？他说，你思念他的时候，基督就是你的生命了，就不再是你在活，是他在活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就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那我刚刚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主耶稣呢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流出来，他就带着我们一同的进入，就他的宝血流出来，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就打开了，裂开了，然后他就带着我们这些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，他就带进了至圣所，至圣所那里就是充满了神的同在，所以我们就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就是这样，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至圣所的里面，那里就是充满神的同在。那你怎么样能够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呢？就是你要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好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流出来了，那个幔子就开了，然后就把我们一同带进神同在的里面，至圣所里面。那现在耶稣已经把我们带进去了，可是呢，我们常常世界蛮可爱，我又跑出来，所以我又没有在至圣所里面，然后呢，哦，又被世界伤得很厉害了，然后又跑进去了，又来参加特会，又跑进去了。好，那这个就讲进进出出。好，那我们很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一直吸引我们，一直来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好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如果一直活在至圣所里面，你就发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你知道这一句话就是神医的真理，神医最主要的不是在讲那这个病神会不会医治，好，那我可不可以看医生，好，有些人老在问这个问题，你就不懂什么叫神医啊。神医最主要就是讲基督是我的生命，就是我需要一直的活在里面，他就是我的生命，他是我的健康，他是我的力量，这是一个积极的。好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那这不是将来他显现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忽然间就与他显现在荣耀里？不是的，是现在他需要常常显现在我的里面。现在常常显现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已经现在就与他一同在荣耀里。那将来他来临的时候，那个荣耀你就不会吓到了，因为你已经常常活在他的荣光之中了。好，你就不会像启示录十八章那样讲到那些世上的君王臣宰啊，当这个羔羊来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大君王来的时候，你就吓得哦，哎呀，宁可三倒在我的身上，要躲避羔羊的荣耀，那个荣光啊，是极大的，极大的。你如果现在很怕坐在牧师的旁边，那你怎么敢显与他显现在荣耀里？你很怕，哎呦，我坐在牧师旁边，万一牧师就知道我哪里做的什么坏事？不是，你需要现在常常坦然无惧啊，知道吧？好，那神充满了荣耀，我们在他面前万物。我们的心思与意念都被他辨明了，没有一件事是隐藏的，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件是隐藏的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常常活在他的荣耀里，活在光明中。那他说，所以他接着讲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因为这些肢体一点都没有办法跟荣耀相连接的，这些肢体呢，他说致死你们在地上的叫做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。那个邪，我想淫乱大家都很懂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污秽，所有的那个己哦，老自己一切的表现都是污秽的。好，邪情呢， 就是常常会迷恋这个人，迷恋那个那件事，迷恋一个物质，也许就是对这个钻戒特别的特别的迷恋啊，或者呢对某一个人，哎呀，特别心思意念萦绕的就是他啊，或者呢这个就是耶稣以外的那些你的那个爱慕啊，哈、哦，邪情，哈、哦，私恶欲，哈、哦，还有呢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这个贪婪呢都会发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哈、哦，有时我们说不会，我都没有贪，如果我们一来到神的光中，发现我们会贪的，我就发现我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，在台湾，我就发现我会有贪小便宜，是吧？嗨，好，那这个追求主，信主几年以后啊，开始进入追求以后，很舍得奉献，啊，很舍得奉献。可是有时候因为节俭的习惯，哈、啊，或者因为这个从小的父母的叮咛等等的，你就会变成很习惯的节俭，可是后来会变得有点贪小便宜，或者贪图方便，后来我就为这些事祷告，那这个有时候忽然间它会显现出来的，那这些贪小便宜、贪图方便，我发现带给我很大的伤害。那我就在主面前一直的悔改，这样，好。那这个贪婪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可是我们需要知道，贪婪与拜偶像一样，是很严重的事，不是小事。好，那我们需要留意什么时候我们又有一些贪婪了，好，也许是这个贪睡，好，贪吃，好，好。贪财，哈，贪图名声，贪图人的称赞，哈，有些人是贪图一些地位，哈，很喜欢站在高位，哈，很喜欢驾驭别人，哈，这些都要去留意的，哈，那怎么去制止它？就是要往反方向去。所以当里面又有一点想要贪小便宜的时候，就故意去大方一点，啊，好，那你怎么样致死地上的肢体？就是他说这些都是一个欲，一个私欲，好，这地上的肢体呢，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讲到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好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，你们若，我看第八章十三节哈，十二节心说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并不是欠他的债，我们欠谁的债，我们就得去听他的指示，对不对？你并没有欠肉体的债。耶稣已经为你还了这个债了，我的肉体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不需要去顺从这个肉体，不要去体贴它。好，那还有呢，要靠着圣灵来致死，不要靠自己。啊，例如说啊，贪吃。好，我讲到说我大学那段时间呢，那段日子因为被逼迫呢，哎呀都没有爱，所以就会往吃的去发展。好，就会很爱吃零食，好，这样。那后来读到圣经讲说，贪吃的应该把刀子放在喉咙上啊，脖子上啊，然后就那使自己尽量不要吃啊。你越克制自己肉体的情欲，你越会想要吃，是吧？越克制，就是说 越有律法了哈，我们的私欲就越会发动。好，那后来是怎么样的？后来我就是常常等候神，多多参加聚会，神的同在，神的爱吸引我，不知不觉那个吃的欲就不见了，吃 彻彻底底的不戒，像我现在我是很几乎零食都不吃的，就是很少会吃零食，除非说我们出去休假哈，在车上吃一点哈，这样就少吃一餐这样哈，平常不知道，就是说对零食就没什么胃口，没什么胃口，好，那最积极的方法呢，就是你去思念耶稣，去与耶稣联合，好，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越与他联合，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一种荣耀的生命，是不被地上尘土一直沾染，一直飞不起来的那种生命。好，那这是最积极的方法。所以我就发现，我那一次的那个经历，我就发现说，真的克制肉体的功夫是突然毫无功效的，就是第二章的后面最后一节讲的，克制肉体的情欲。这样其实是毫无功效的，你不能靠自己，你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致死这个肢体。什么叫靠圣灵啊？啊，顺从圣灵，好，还有宣告神的话，宣告神的话，就说你常常可以宣告，我已经死了，主啊，是你在活，不是我在活。好，所以有时候你被孩子啊、哦、惹得气死了、哦、真的气得很想骂出来，你就说我已经死了，主啊，赞美你，我已经死了，哈、啊，我已经死了，是你在活，哈、啊，那就是我自己在活，我脾气就会出来了，啊，可是他在活，好、啊，那所以顺从肉体，常常去顺从肉体，你会发现你肢体就越来越，他的那个就越来越没有力量在你的身上。那例如禁食也是，好像神一有一点感动说要你三天禁食，好，我就顺服神三天禁食，然后呢你就来每一次到吃饭时间你就跪在主的面前来祷告，来跟主说话，来吃他喝他，你祷告完你就饱饱的，就不会饿了，好，那这个也是靠着圣灵。好，如果你都是一直靠着自己就就不吃啊，不吃，然后就哎呀，怎么样想办法使自己忘掉饿啊？那你就越饿，你就越想吃，到后来就很痛苦，就禁不住就去吃一口了，哈，好，所以不要靠自己，靠着圣灵，就是你常常来亲近神，好，常常来亲近他，让圣灵的水流更丰富的充满你，就发现很多就蛮容易的了。蛮容易。那致死肢体呢是要靠圣灵的，一方面就是对他说 no， 好，那说 no 你还没有力量来跟众圣徒一起的祷告，就帮助你有力量，好，就跟大家一起，好，每一次进食你来祷告你就最得胜了，你就很容易，好，可是你进食你不祷告你就觉得很痛苦，好像只是在忍饿而已，其实并不是达到真实的禁食。那记住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件事为什么你总要贪，总是在你心中有地位，那个就是偶像。当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，其实背后里就是在拜撒旦。所以那个逃离基督教，那个收割异象，最后面他就是讲到，他说其实他们天天都在拜我，基督徒城里的基督徒很多天天都在拜我。好，那你发现基督徒城里面的基督徒呢，他们常常都是在思念地上的事，虽然有一些宗教活动，好，但是呢他们的己是不肯死的，他们总要保留住我的权利，我的喜好，我的地位，他这个己就是不肯死掉的。你可以从事一切的宗教活动，但是你的己不肯死掉，其实你就失上了基督。这就是耶稣讲的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必失上生命，你就失上了永恒的生命。所以后来基督徒城里面的人都被毁掉了。弟兄姊妹，这真的要叫我们引以为鉴戒，特别我读到那个地方讲最后面 这个祷告的旷野的时候，那个宽的门跟那个窄的门，那个窄的门都是生锈的门，而且窄到那样子，就有一些蔓藤啊，这个挡在那个地方。哦，但是宽的门里面有祷告会啊，哦，都是基督徒在那里可以享受肢体相交的快乐啊，我很自然就会走那里。所以当我看到那一个的时候，哦，真的跟主祷告，主啊，你真的要保守我，这一生一世。不要中仇敌的诡计，去选了宽的门，不要去选择宽的路，平坦的康庄大道。主，你帮助我，真的有天上的智慧，去选那个窄门、窄路，好窄哦，他身体还要这样挤进去，可是越走你就发现越光明。虽然路有崎岖，但是越走越光明。旷野虽然干热渴，但是随时需要的时候就有清泉出来，清泉有那个来滋润我们的干渴。虽然路很难走，好像沙漠，不知道会不会迷失，可是只要我们一直顺从神，忽然间圣灵又出现来帮助我们，这就是属天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一路上不要一时的选择了那个宽的门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过去付了多少代价，一次错误的选择又回到了基督徒城，很可怕耶。好，所以我们很需要肢体彼此的劝诫，好，劝勉警戒，好，提携，一同奔走天路，让我们还有我们更多的来思念基督，让基督的一切的美丽萦绕我们的全人，基督的荣美成为我们最羡慕的。你就发现地上的一切事在我们里面就越来越失去胃口，你就对他一点没有胃口。好，你看像我这么爱看电视的人，从以前是椅子几乎离不开的，我家现在有电视，可是就常常没时间去打开它。好，就是觉得好像还有更重要的事，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啊，越有时间越要等候神，或者要祷告，啊，啊，就是好像没时间。好，那我们要这样子，让主耶稣的荣美一直吸引我们。那样子呢，你就一直脱离地的吸引。我还要再补充一下哈，就是讲那个怎么致死肢体哈。一个就是你要花时间来亲近神，你花时间亲近神，神的同在哈，神的同在会把基督的荣美越印在你的里面，而且会使你那个地上的胃口越来越消失。好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当肢体的恶欲在发动的时候，你要对他说 No。我没有欠你的债，我不体贴你，我已经死了，你要宣告我已经死了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的肢体是要给神用的，不是你给你这些污秽贪婪邪情私欲来用的。好，要宣告。好，那第三点，常常这个一天里面多多的跟主开口祷告，好，或者有方言就用方言祷告，保持主的同在。好，还有多多读神的话，背神的话，反复思想神的话，让耶稣的荣美印在我们的全人，让他成为我全心所恋慕的。好，那还有不可停止聚会，像这样的聚会，神的同在那么丰富，好，常常与肢体多多的参加聚会，跟肢体在一起的这个祷告，都会使我们一直脱离那个地的吸引。
哥罗西书3:8-12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
这里讲说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哈，这个就是前面讲的那个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哈，这一些事，哈，要弃绝，哈，那所以这里讲弃绝，前面讲的要致死，哈，都是一样，就是不要再活在这一些里面了，哈。然后他说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你看前面的那一些哈，比较都是讲到淫乱那一些方面的哈，情感那一些方面的，后面这些比较都讲到我们的脾气这一些方面，哈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口，哈，那哪些是口中污秽的言语？哈，批评论断是口中污秽的言语，还有呢？埋怨也是污秽的言语，因此会污秽别人。哈，你讲出去的话哈，其实是你里面已经先有污秽，然后当你口讲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污秽别人。哈，当你在批评论断，其实你心里已经先批评论断。那当你口中讲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把这种批评论断的这个污秽也带给别人，别人就开始吸收你的这个话，结果他里面也污秽了，所以这个叫污秽的言语，是你里面的污秽从你的口播出来。哈，以前呢有一位姊妹，她就是很容易批评论断，哈，啊，很会批评论断别人，哈。那后来有一天他在亲近主的时候，主就跟他讲说你有口臭，他就说没有啊，我哪有口臭，好，主说有，你有口臭，好，那他还是觉得没有，你看他那么主观，你知道，就是那么自以为是。后来主就跟他讲说，你常常这个在批评论断别人，那个在神眼中就是个口臭，为什么？因为叫别人也吸收到呼吸吸进去那些臭气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，批评论断不是小事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对付自己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批评论断，好，每个人都会批评论断，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些事呢越来越害怕，一次一次的悔改，到后来就变得很害怕。说的，你知道那个批评论断污秽别人，污秽教会，因为弟兄姊妹都被污秽了，整个教会就污秽了。好，有一位姊妹，她就讲到说，她就是在外州嘛，她在别州哈，那她搬到我们这里来。她说她在别州的时候呢，她就是对他们的牧师有一些不满，哈。然后他就跟别人讲啊，哈，讲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啊，哈，那就一下跟这个讲，一下跟那个讲，后来呢，哎，那别人就又会传这个话，又会传这个话，哎，他们整个团契都变得都在批评的那个牧师啊，哈，结果那个牧师就变得非常的难过，受伤害，哈，那整个团契就变得越来越不冷不热，哈，越来越，就是你。就是整个团契就一直越来越离神越远这样。那这个姊妹直到来到这边开始进入内在生活的追求，她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有一天主就光照她，那就是哦，她就非常难过，主就叫她要去那个给她牧师那个道歉认罪这样子。好， 哦，那他就觉得很难啊，很不好意思啊，哈、哦，那啊。后来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跟神认罪了，是不是还要去跟那个牧师认罪？我说对，我说你不用怕，你就跟牧师认罪，牧师是最能够原谅别人的，好、哦，没有人来跟牧师认罪，牧师还不高兴他，不会的，好、哦，就后来他就鼓起勇气给牧师打电话跟牧师认罪，哇，牧师就好高兴。就后来他离开我们这里回到他的那一周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只是短暂来这边工作一段时间而已，回去以后结果他就发现整个团契还是在批评论断，整个团契还是很软弱，好，而变成别人都再来跟他讲牧师怎样怎样，反而他心里就一直为牧师讲话。牧师讲话，结果他发现他跟他们分享一些神的事情，没有人听得进去。结果他变成他回去，他跟牧师最能够沟通，最能够邻里的交通，跟弟兄姊妹都不行，整个都被污秽了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非常留意污秽的言语，就是这些批评论断的话，好，埋怨的话，发怨言。哦，有些。人很会发牢骚发怨言，他的另一半就一直很被污秽，为什么？他的另一半就喜乐不起来。你常常跟一个发牢骚的人在一起，你看天气都这么阴暗，老是下雨，好，然后就怎么这么热啊，好，然后就觉得哎呀好吵哦，好，哎呀好怎样啊，哈，啊，然后哎呀教会，哎呀牧师怎么这样啊，教会怎么这样，老板怎么那样，哦，他就很多的发怨言啊，发牢骚，这一些，结果他的太太就会闷闷不乐，好，那然后他就觉得说太太怎么都没有笑容，其实他使他这样子的，他使他的太太这样子的。好，那反过来也是，有的太太很会发牢骚啊，老是就我就天天都在家看孩子啊，就这样老是发牢骚发怨言，所以他先生就老是躲在房间里面做他的电脑啊，这样，啊，太太就觉得你为什么都不跟我讲话啊，你为什么都没有笑容，其实是他太太引起的。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老是那个有污秽的言语的人在一起，你快乐不起来的。有的人虽然说，哦，我不会受他影响，他虽然批评论断别人，我不会受影响，但是呢，一段日子以后，他发现说，哎，真的我会闷闷不乐，喜乐不起来，还有对主的渴慕也不见了，就被人家这些批评论断啊发怨言的话就夺去了你对主的清纯的爱，清纯的渴慕。好，那这个要留意啊。那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不要去污秽别人，好，不要常常有口臭，好，另外一方面当人口臭的时候你要快点远离。好，真实的身体的口臭你不要马上远离，会让人家受伤啦，哈，可是如果是那个邻里的那些口臭，哈，你自己不要一直去吸那些臭气，哈，免得你都得了肺癌了，哈，因为你吸了太多的致癌的，就是你的生命得癌症了，致癌的那些空气你不要一直在那呼吸。生命得癌症，你知道得癌症的人刚开始都不痛不痒，没有感觉的，当发现的时候都大多数都是末期，会开始觉得有一点征兆的时候，一去检查大部分都已经末期了。你邻里的生命也是，你一直跟这种会污秽人家的人在一起呢，等到你如果不懂得这种仇敌的诡计，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很快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会听到好多人的私事，很多人的隐秘的事，不好的事。那特别你这个人性格如果比较 negative， 好，你就是很喜欢那个 negative 的事，哇，你就好像如同美食把它吃进来了，这是箴言里面讲传舌人的言语，你会如同美食Delicious， 就这样吃进来。 是因为你的性格本来就是很 negative， 很爱听人家的不好的事。有些人很喜欢看报纸上揭发所有什么名人的私事、不好的事，他特别为什么好奇心的人、negative 性格的人，你都要非常留意。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已经暴露在那个会伤害你身体的不好的那种 X 光线底下、辐射线的底下，已经会致癌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，好像你对主那种单纯的信心、渴慕就不见了，不知不觉不见。后来你就发现你聚会再也提不起劲，读经也读不起劲，祷告也读不起劲，然后你对人看起来也都很灰色了，要非常留意。好，另外你去污秽人，那个罪是很大的，将来在神面前那个罪是很大的，所以要留意。那毁谤更是很明显嘛，毁谤就是没有的事你却把人家讲成是这样，是因着你的嫉妒啊，然后你就总要你嫉妒那个人，所以人家在称赞那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说没有，其实那个人怎样怎样啊，你就是你总要去贬损一下那个人，不要让人家那么喜欢对方你所嫉妒的那个人。好，所以这个都要留意哈。那因为恼恨、愤怒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救人很习惯的表现。有的人就是他就是说，他有时候忽然间就很想大发脾气。好，就是那个从小的那个老我的发作从来没有被父母压制过。宠爱，被宠爱的人很容易这样，就是会发脾气，或者你总是做头，一方面从小很被宠爱，功课很顺利，一方面又这个都是这个工作很顺利，所以都一直做主管，人家都是听你的，那你恼恨啊，你这个发脾气呢，人家大家都逆来顺受，像这样的人很危险。其实自己已经越来离神越远，把神赶出去了。那这些都是救人的生活的行为，生活的样式。那保罗就说哈，说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。什么时候脱去的？就说耶稣的尸体被埋在坟墓里面。当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人，我接受了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的人，我们就已经，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与耶稣都一同脱去了那个旧人，已经埋在坟墓里了。然后耶稣走出坟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穿上了新人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已经，你受洗的时候你就已经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受洗的时候有的就是我奉耶稣的名杀死你，就你已经死了，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那这个新人呢，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这个知识就是认识神的知识，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我讲了那种认识神的那种知识都是指经历，不是你头脑的知道，你头脑可以知道很多耶稣的，有关耶稣的事，但是你产生不了信心，产生不了渴慕。可是如果你灵里面去经历到他，你就认识他。认识是一个经历，那个知识是一个你认识神的那种知识，是一个经历到他的这个知识，你就渐渐的更新。好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一来先带领大家操练内在生活？你对神的认识是需要去经历的。你经历了好以后呢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哦，原来圣经就是指这个，你就读得懂。否则你刚开始跟你还没有这个内在内里的这个操练跟神的这个认识，跟你解经 节，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，你会发现对你都是很玄的一些词藻，好玄哦，哈、哦、啊，活泼的盼望啦、啊，哈、哦，这个超乎万有之上的神呐、啊，哈、哦、啊、哦、等等，这个怎么在一切的又在一切之内，你听不懂的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哈、哦，再听人家查经，听。一下就忘了，听完了走出教堂我就已经忘了，因为那都没经历嘛，所以那些都是很玄的一些形容词，好，一些道而已，都没有成了肉身在我们的身上。可是你如果这些内在生活都一直在帮助你，一直去经历，从生活的各方面去经历，都给你有路有方法，那你去经历了以后，你再读你就明白这里在讲什么，什么叫旧人，什么叫新人啊，什么叫基督是他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要住在个人之内，这以前也很玄，读100次也都不懂，可是你去经历了你就明白了，这个就是说基督包罗万有，包括一切，好，我可以在洗碗的里面去遇见基督，好，我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去遇见基督，它包括一切，可以在喂奶的时候去遇见基督，好，可是它又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你走到哪里都可以遇见基督，你可以在办公室电脑前忽然间耶稣显现，大大的充满你，你可以在那里，在他包括一切，在那里遇见基督，可是基督又在你的里面。那这一句呢，另外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，唯有基督是一切且又在一切之内，所以他是一切的一切，一切的一切，我有了基督我就有了一切，真的，我有了基督我就有了一切 lay off，但是我有了基督我就有信心，我就有安息，我也知道他会供应我，他不会让我饿肚子，他是一切的一切，我有了基督我就知道我在爱里就得满足了，而且你就有信心，他在他最好的时候他会预备一个创世以前他就预备的另一半给我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用在那害怕我是不是要自己拼命去找啊，好，万一漏掉了怎么办？朋友，他是一切，他如果是我的一切，好，那他这些他都关心的，他都安排的，好，那 一个知道他是一切的一切，你就有安息了。好，还有刚刚有些人念希腊人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的意思，所以有些新翻译本就翻成希腊人。刚刚为什么念会两个，就是这样哈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。那所以他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无论你是外邦人，你是犹太人，你有没有受割礼，或者你的地位，一个是奴仆的地位，一个是主人的地位，不在乎你的种族，你的身份，你的地位，基督他就是一切。在基督的里，我们就可以合而为一，好，只有在基督里，人可以合而为一。那他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好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那个存，你看原文做穿，你是圣洁蒙爱的，你就要穿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，好，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衣服，每一天要穿的，怜悯，对别人有怜悯，有恩慈的谦虚，还有温柔忍耐。好，这一段呢就是讲新人该有的形象，这个十二节开始哈，这一段就是在讲新人该有的形象，新人该有的生命的样式。好，那前面那一段第五节开始那一段呢，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讲到消极面，你要去致死，好，要去弃绝。那这个十二节开始就是讲到积极面。好，那哥罗西书前面第三章这里讲到，就是说我们已经死了，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，好，已经与他复活，他是我的生命。那如果我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我已经复活，我如果真的与他一同复活，我表示我已经死了，我就不要再让旧人的那些样式在我的身上。好，所以旧人他一发作的时候，我就要马上跟神认罪，然后就说这不是我，我再也不活在那个恼怒愤怒的里面，好，我再也不要有这些毁谤在我的身上，好，我再也不要这个污秽的言语在我的身上，好，这是消极要致死要弃绝的。好，那积极呢，就是你要穿上好神那个新人的样式，新人的生命，好，就是新人的那个形象。所以你们发现这两个形象，一个是乞丐的样式，一个是王子的样式，好，王子的生命的形象，生命的样式，好，这就是这么不一样。好，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，神把我们就是迁到爱子的国里，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爱的国里面。好，两个国度，一个黑暗的国度，你就是作为奴仆的、乞丐的，就是这一些样式，口中老是有这些污秽的言语。好，污秽的言语还包括不信的话，不信的话也是一个污秽的言语。好，好，就是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这很难呐、啊！好啊，哎啊，我很怕耶！哈，这些都是。污秽的言语，不信，你就是不信神，这些也都会污秽别人。本来人家很有信心，一听你讲好难呐、啊，这不可能呐、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好，这个话其实耶和华都听见，耶和华听见就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？好，所以我们要留意哈，污秽的言语那种，我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卷录音带讲到拆毁的话语，话语的拆毁哈、啊、还有一卷讲到话语的建造，这两卷在话语上面讲得蛮清楚。话语的拆毁就是你的话会怎么样的拆毁神的建造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别人的身上拆毁，一直在拆毁那个建造。好、啊、那要去留意这些。那求主让我们真的弃旧更新，好，积极的更多来穿上，借着我们的感谢赞美，好，口中宣告信心的话，就一直在穿上这些。 哈，还有宣告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，主耶稣你来活，不要让我活，主耶稣你要活出你的温柔谦卑来，哈，活出你的这个恩慈怜悯，好，你来活，不要让我活，好，消极的呢，你要求主光照，认罪悔改，还有弃绝他，还有转向他，主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那一些脾气啦、愤怒啦，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，如果你不去对付，每一次一发作了，你不认罪悔改，还有我厌恶这些，我斥责这种灵离开我，哈，如果你不去对付，它就好像那个毒瘤，越长越大，一直越长越大，直到你整个的就里面都充满了毒瘤，你的灵里的生命。可是你如果越去对付，越去斥责，越这样，它就一直缩，一直缩小，一直缩小，它不会一下不见，它不会一下不见。所以你要有忍耐，好，忍耐生命的成长，好，不要灰心，永远不要灰心，因为你已经穿上新人了，好，你已经穿上新人。耶稣对我们从来不灰心，每一次的认罪悔改，好，不止认罪，有些人只有认罪没有悔改。你认罪，而且你要后悔，而且要改，改也不是靠自己，要靠着主。主，我靠你，我要丢弃这些。你嘴巴只是这样讲，真的就有功效了。在灵界里面，神就做工了。这个叫倚靠神来改，不是靠自己。靠自己就自己一直克制，然后这不是没有用的。你要靠主说，主耶稣把这个从我里面拿掉。主，我厌恶这个。好，那有时你要用一个方法，就我不认得他，因为你有时候一直去注意自己的那个毒瘤，哈，越注意会容易灰心下沉，反而给魔鬼攻击的地步。好，有时候你就是背面他说，主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你一说出这个污秽的言语，哈，你马上跟主认罪悔改，然后说，主，我不认得他，主，我已经穿上新人。这个是一个积极的方法。好，不要一直去注意那个黑暗面，好，转背向着神，就是说面向神，背向那个旧人，那就是一个弃绝，弃绝就逃离开他嘛，远远的离开他。好，那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要一直去注意别人的旧人，好，要注意耶稣在他身上的那个新造的人，对你的另一半更是。你越注意他的缺点，他越不容易改过来，因为你就把他捆绑住了。好，你一直去称赞、感谢、赞美主在他身上的建造，他就一直往这方面而起来了。好，感谢主。
哥罗西书第三章13-17节：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
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哈。的第十节说哈，第九节说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就是我们接受耶稣住到我们的里面，哈，那我们的旧人哈，还有我们接受耶稣住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我们受洗，好，我们受洗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旧人就已经脱去了，好像埋在那个水里面，好，所以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新人了，好， 他说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好，那这个接下来这个12节到17节呢，就讲新人该有的形象。好，他说我们受洗了以后，从水里上来，我们就是一个新人了，穿上了新人。这个新人呢，知识上会渐渐的更新，哈，你的这个思想、你的观念、你的价值观都会一直渐渐更新，哈，然后就是一直更新成主的形象，不再是这个世界旧有的样式、旧有的思想观念，哈，然后更新。那这个12节到17节就讲他这个新人呢，那他说他该有，他说他已经更新，渐渐更新成照他主的形象。那12节到17节就讲到说，那这个新人的形象应该有的是什么样的形象？好，那个形象就是指生命的样式啊。这个新人应该有的生命样式是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12节就是讲到说，神的选民呢都要穿上这个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。好，然后呢他就讲到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。好，接下来就讲到彼此饶恕。好，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人并不是什么不饶恕他，可是就是觉得他怎么这个样子呢？动作怎么这么慢呢？他说话怎么那个样子啊？哦，那么粗鲁啊，还有他怎么总是做事这样子的，或者说话这样颠颠倒倒的，就是我们有很多事我们也不是说不饶恕他，可是就是这里挑毛病，那里不舒服，可是神说叫我们总要包容。包容就是你越有神的那个心哦，什么人你都可以包容进去，可以容得下。有时候一个心狭窄的人哈，他就容不下。小孩子哈，常常是心比较窄，对不对？他连他妈妈稍微摸摸别的孩子、抱抱别的孩子，他就不喜欢了，就嫉妒了，因为他的声量、生命的声量很小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，如果我们渐渐的有主的形象的话，我们应该有主的那个爱，那个宽容的心。啊，人家说那个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能撑船嘛，对，好，就是说你一个人越肚量越大，就表示你的生命越成熟。一个越高的地位的人，他的心越宽广，越可以容得下别人。好，那一个服侍主的人也是，你的心越宽，你就可以服侍越多人。如果我们气量很窄，就是我们会跟人家比较，很怕别人讲道讲得比我好啦，很怕别人比我得到更多的爱戴啊，那你就只能服侍这么少少的几只羊，因为你的心那么窄。如果我们心越宽大，谁都可以包容。你看我们的神哈，他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照好人也照坏人，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还有呢，他死呢，他为那些义人死，他也为罪人死。他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神可以爱那些仇敌，他对他的仇敌他不是报复，他就是包容他，爱他，为他死。就是这样的爱呢，这样的心应该成为我们的心，我们的那个形象里面有那个宽大的心。好，所以彼此包容，就不要老是哎，这个人头发怎么这样子啊，老是这个乱乱的。好，就是说你什么你都可以包容。好，然后呢觉得没什么都可以包容。好，那一个窄的人，就你像他的眼睛总有那个刺，好，总有梁木，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习惯，啊，总我们会这么多的批评论断，就是因为我们很不容易包容别人，好，心太窄了，只要跟我不一样我就觉得受不了，怎么这样那样。好，那这个他说总要包容，彼此包容，还有彼此饶恕。好，他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好， 在那个收割意象哈的那个副篇哈，副篇里面那个意象里面呢，神给他给那个人看见哈，他说一个天路客他经过四个旷野，哈，第一个旷野就是什么？饶恕的旷野，饶恕的旷野，哈，第二个是敬拜的旷野，第三是祷告的旷野，对不对哈？第四是收割，哈，那饶恕的旷野就是说，我们一个天路客，你从不认识神，你开始进入神的国里面，第一个你就是要认识神是怎样饶恕我这个罪人，神怎样饶恕我这个罪人，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？第一个就是要悔改，求主光照我的罪，把我从小到大的罪显给我看，好，那你这样子主光照了你认罪悔改，才知道原来我多么污秽，多么败坏，可是主你竟然饶恕了我，好，那这个呢你就可以去饶恕别人，所以我们先经历了主的饶恕，认识主是怎样的饶恕我，他是借着为我死，担当我的罪孽，替我受刑罚，使我得平安，那这样的饶恕，这样经历的认识这样的饶恕呢，我们就能够去饶恕人。好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，饶恕了啦，我都饶恕了他，可是呢我只要他不要跟我活在一起就好了啦，好，就他走这条路我就走另外一条路，我不要看见他就好，好，其实那个都不是饶恕，好，就少见为妙，好，这个都不是饶恕，好，因为主饶恕的我们他是拥抱我们，他不是少见为妙，好，那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嘴巴说啊，我饶恕了，我都原谅他了，可是其实我们心里没有饶恕，那神要我们第一关一定要经过饶恕的旷野，饶恕的旷野，好，那个我很感谢主哈，我爸爸前些日子就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感谢主哈，我们家这样一个个信了耶稣哈，主就让我们这样彼此和睦哈，我爸爸跟他的三哥哈就是和睦了哈，然后我的姐姐跟我的哥哥也彼此和睦哈，然后我的姐夫跟他的以前的前妻也彼此和睦哈，就是都饶恕了，以前就是觉得说哎呀都不要见面最好啊哈，就是因为你想到他心就会痛啊，会不舒服啊，好，这样，可是主都做好奇妙的工作，我这为我的三姐夫做个见证，他就是真的照着做，求主先光照他的罪，从小到大的罪，所以他就这样求主光照，有一天早上起来哈，他就在那祷告哈，求主光照他，结果就在主面前流泪悔改了一个半小时，好，那一个半小时他说才认罪，从小学才认到小学毕业，好的，好，可是他这样认罪以后整个就轻松很多，好，然后后来他居然可以这样的打电话去跟他的前妻和睦，好，去饶恕，好，那他的前妻那个就是以前在背地里对他的很多的诽谤，在人面前的诽谤，好，那他可以这样的去饶恕去和睦，好，那我的三姐也跟他和睦，好，所以他们前些日子去纽约的时候都可以在一起，彼此那么好，这样是主做很奇妙的工作的，好，这就是经过那个饶恕的旷野，好，真实的我们需要跟谁有嫌隙都需要去饶恕，为什么神要我们饶恕呢？因为我们那个不饶恕的话哈，我们不饶恕人的话，其实是一直在伤害我们自己，我们里面骨头会一直朽烂掉，好啊，我们这个一直在伤害自己，所以神要我们去饶恕，让我们这个人先健康起来，好，这件事非常重要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，我没有谁不饶恕的，我们需要求主光照，好，好像就是很不想见到他啦，哈，我已经饶恕他了。 就是不太想见到他，那个就表示我们还没有真实的饶恕，神要我们这样去和睦，去饶恕。所以他们前些日子去纽约，结果他的前妻呢，哇，就请我姐夫和我三姐去吃饭呐、啊，去哪里玩呐、啊，这样子哈、哦，非常全心的款待他们，可以彼此和睦的这样子，哈、哦。那我就觉得主做很奇妙的工作，所以我爸爸就说：“哎呀，真的信耶稣真好哈、哦，就是彼此这样两个都这样饶恕。我爸爸数给我看，啊，才发现，然后我妈妈也跟我嫂嫂彼此。”饶恕彼此和睦、哦、那个以前都有嫌隙在的，就是不说，可是都里面都不舒服，可是彼此都可以这样好起来、哦、我妈妈这次一去温哥华，一看到我嫂嫂，我妈妈就先握着她的手跟她说，对不起啊，我以前这样说话伤了你啊什么这样，结果我嫂嫂也抱着我的妈妈，好，就这样彼此饶恕彼此和睦。所以祖父我爸爸那一天数给我听说，哦，这两个和睦，那两个和睦，那两个和睦了，主做这么多和睦的工作啊、哦、我就好感动哦，真的主在我们家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哈、哦、那神要我们这样彼此包容彼此饶恕，然后他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，好、哦、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好，就是说你除了饶恕以外，还有一个最重要，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。他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，我刚刚读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比喻啊、哦、爱心就好像那个爱就好像我们的血液，好，那我那个全德就每一个品德就好像我们的器官，好，就是说你需要有那个血液来滋润那些器官，那些器官才会健康。好，如果你本来你的肝、你的肺本来都很好，可是你一直贫血，一直长期很严重的贫血，你就不够有养分来供应那个肺啊、肝啊、肾，所以那个器官就会一直弱下来，会坏掉。好，那我们呢？无论我们去操练谦卑，我们去操练顺服，好，去饶恕，这些品德都需要在爱里面做。如果我们不是在爱里面顺服，只是说哦，最近因为在听顺服啊，十二卷小家在听顺服，所以我就顺服啦啊，因为要说顺服嘛，好吗？就顺服嘛，好。那个顺服根本没有成为他真实的品德，那他只是一个律法的规定啊，或者现在大家都在顺服就顺服，他没有真实从心里面去服下来，也就是他如果不是在爱里面去顺服，在爱里面去谦卑卑微下来，在爱里面去饶恕，你会发现那些东西都会再回来的。你发现有一天你根本一点顺服没有长在你的身上，没有成为你的性格的，谦卑也没有成为你的生命的，好，你都只是那段日子因为在听这个录音带，好，就比较谦卑一点点，顺服一点点，没有成为你的性格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在爱里面而做，好，所以爱心是联络全德的，我们需要在爱主的里面来顺服。好，有些妻子她就告诉我说，要我顺服我老公哦，真的是太难太难的一件事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先生长得很不讲理啊，好，就是很不合理的事，她就坚持要那样。好，那或者是她的太太就是比她先生聪明。好啊，比他会处理事，好，可是要他去顺服他先生这种 idea 实在很挫的一些主意，好，他会觉得很受不了。那他不能是硬把自己压下来那种顺服，他需要是主，我是在顺服你里面来顺服我的先生，好，他是因着主，你那么爱我。我真的是顺服你来服侍我的先生，好，那只有这样子， 你的那个才会长成你真实的生命。好，像有的先生有外遇，好，那他回来说还要我做饭给他吃啊，门都没有。好，好，那他如果是别人教他说，哎，你就回来对他好一点嘛，哈，这样他的心才会归这个家，哈，哎，他就做饭给他吃啊，也对他好一点。一两个礼拜以后发现他还是跑到外遇那里去了，算了算了，我再不煮给他吃了，何必对他好，这种人对他好没有用。好，好，那可是他，所以他这样的做都只是听从人的一些教导而已，他不是在爱基督顺服耶稣的里面去爱他的先生，去服侍他。那有一个太太，她真的改了观念了，真的是因着爱耶稣来服侍他的先生。他不是说我煮给他吃就是希望他的心归向我，他从外遇那里能够回来，不是，他真的是因着爱耶稣，知道耶稣爱我的先生，所以他配得我来爱他，他配得我来服侍他，他用这样的爱来服侍他的先生，来爱他先生。后来他先生真的就回来了，真的就离开外遇的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，一切爱心是联络全的，在这一切之外你要存着爱心，你要在爱基督里面来做这一切的事，好，来饶恕，否则你会觉得我饶恕他啦，可是他每次看到我还是那副死样子，好，所以你就很气。好，不是的，他有没有饶恕你是他的事，可是我一定要为着爱基督而来饶恕他，因为主是这样的饶恕我这个罪人。好，那然后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好，平安是最重要，他说你们也为此蒙召。你看他一层一层的加上去了，饶恕，然后你要存着爱来饶恕，然后就说在这一切之外，那就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。有些人啊，饶恕啊，爱啊，爱了一段时间就很不甘心了，就气得不得了了。好，因为爱都没有报偿。好，我这样的爱都没有人称赞我，也没有得到一些奖赏报偿，他就气得不得了。不是，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做主。好，就是你为此蒙召。蒙召来什么？我们基督徒蒙召来就是要有一位主在我的里面，那个主就是基督的平安，永远就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。基督的平安其实就是主的同在。好，主是同在。好，那很多时候我们发脾气啦，我们就失去了平安了。好，那还有我们紧张害怕焦虑，我们就失去了平安了。为什么？他说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也就是我如今我不能让我的情绪做主，我的感觉做主。我如果让我的情绪感觉做主，我就动不动我就紧张了，就害怕了，就生气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不能让我这些做主，我要让基督的平安做主。他因为耶稣的名字又叫平安王，他是平安王，他要在我们里面做主。好啊，现在是这个十二月庆贺主耶稣的降生。好啊，我就看到人家那个 freeway 上面有招牌哈 ，peace on earth， 哈，主耶稣的平安要临到全地。好，那这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礼物，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可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掌权。好，那怎么样能够一直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呢？就是你要存感谢的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叫主，我为这件事感谢赞美你，主为这件事感谢赞美你。你如果去上班了，然后老板跟你讲，今天你被 lay off。好，你被解雇了。好，你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下沉、害怕、恐慌，那个就是你在做主。你如果老板一宣布 你就马上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为这件事感谢你。我们当中雅各弟兄就是这样，哈，所以当他被 lay off 的时候，他马上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我为这件事感谢赞美你。就基督的平安在他里面坐着，所以他呢接着就跟同事们，哈，安慰同事们，同事们都很害怕，不知道他的反应会怎么样啊，哈，哦，觉得说哇，他怎么会被 lay off 呢，哈，可是他就跟他的同事讲说，这个公司很好，你们可以好好待在这个公司，就这样充满了平安笑容，这样离开那个公司，哈，那公司给他两个礼拜的这个 lay off 的钱，只给他两个礼拜，他这两个礼拜就欢喜快乐的，好好来享受主，来追求主。两个礼拜时间到了，主就给他另外一个工作了，好，就一个工作忽然间就这样临到他，所以他觉得主是给他享受两个礼拜，这个不用上班又有钱可以拿，你如果常常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，你真的会经历太多超自然的事，太奇妙的事。因为在这段日子差不多被 lay off， 就是有的人就永远失业了，因为很少有公司要再雇新的人了。可是神可以这么奇妙，那无论你遇到什么事，孩子的事情啊，家中的任何的什么事，你马上或者说家里火没关呐，孩子把牛奶又弄到倒在地上啦，到底是地毯脏了比较重要，还是基督的平安比较重要？啊，主会试验你的，主会试验你，看你是保持主的平安在你里面重要，还是地毯脏了重要？如果你觉得地毯重要，你就马上气得不得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老师跟你讲还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就赶快忙着在擦这些地毯，哈，你也可以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哈，主耶稣，你的平安最重要，哈，然后你就很在基督的平安里来做。你会发现很多儿女的伤害都是父母看很多的事情，金钱物质的东西比基督的平安更重要，以至于他那时候情绪的发作在伤害他的孩子，他看这些物质的东西比他的孩子更重要，所以他那时候都一气起来就骂，大声的骂，虽然他平常爱他孩子，爱的省吃俭用什么都为孩子，可能他那时候的那个老我的发作，他孩子就永远伤在里面，这样日积月累就好多的伤害，他就想远走高飞，远远的离开他的爸爸妈妈，好，那爸妈也搞不清我这么爱他为什么他这样，他不知道他那个是当时一时的发作，可是从小孩子婴孩时期到长大，这点点滴滴的发作不知道多少次，孩子已经想远远的离开他了，18岁就是我可以远离他们的日子到了，那所以我觉得特别基督化的家庭，如果神的儿女们，你们没有这样一直操练基督的平安，你会发现基督徒从小长在基督教家庭的孩子最难带他们信主，最难带他们渴慕主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那个老我的发作使他们一滴都不羡慕这个信仰，因为他看不见基督的平安在你的身上。好，那我们教会一开始青少年非常难带，就是因为都是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孩子，而这些父母又没有过内在生活，没有被教导，好，所以一个个孩子都胀满了气，从父母领受的那个气就胀满在他们的身上，好，就很难带。可是你带那些青少年，有人就问我说，欸，那为什么？我就跟他讲说，如果带那些没有信主的家庭的孩子，青少年带他们来教会就比较容易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家也是胀满了气，可是换了一个环境，开始来领受神的爱，他们就很喜欢，是吧？那些青少年是在 家中基督徒的父母被基督徒父母绊倒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父母要非常留意，你绝对不要让那个老我在那发作。好，所以他为什么讲说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奉主耶，你绝对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骂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如果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洗碗，你就不会这样洗的气的这样摔锅子啊，摔杯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奉主耶稣的名说话行事，我们要彼此这样勉励。好，有时候我们会老我发作，就那时候忘了我要奉主耶稣的名来行事，好，来说话，好，然后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他这里有讲到说，所以你看两次都讲到感谢。好，一个成熟的生命就是一个充满了感谢的心，一个成熟的生命就是很会感谢恩，很有感恩的心，凡事就感谢。好，那如果你的生活中很少听到你感谢，好，那就表示生命很幼小，什么都是气嘟嘟的嘴这样子。好，什么都是人家好像欠你几百万啊，理所当然该为你做这个做那个这样。好，那还有呢，他讲到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好啊，那那个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最好约一个属灵同伴，好，约一个人，好，无论谁啦，即使不是属灵同伴，父母夫妻彼此约着，好，或者这个约着另外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，好，跟同性约，好，除了夫妻以外，好，跟同性约了彼此背圣经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。好，趁着年轻好好的背圣经，好，免得你老了越来越背不起来了，好，马上背马上忘。好，所以你要趁着年轻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。好奇妙，当你把神的道存在心里，一遇到什么事，忽然间神的话就会出来，会跟你说话，好，会提醒你，会教导你。然后又是说要用诗章颂诗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，心被恩感歌颂神，又是心被恩感歌颂神。好，所以这一段短短的一个新人该有的生命的样式，就讲了三次感谢，对不对？三次感谢，好，歌颂神。好，那可见我们一个信主的人，一个最该有的生命的样子，就充满了感谢，对神对人充满了感谢，充满了感恩，我们就不会口出怨言，好，埋怨的话，批评论断的话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最积极的新人积极的方面。好，前面那一段是消极的，好，消极的就是要这个气绝致死我们地上的这些肢体，好，那些恼怒啊，好，贪婪啊，哈，这些恶欲啊，哈，那但是积极的呢，就是要让这个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好，然后凡事呢，奉耶稣的名来说话行事，好，里面因着爱耶稣而来饶恕，而来顺服，好，而来感恩，都是因着爱。因着爱主，好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天天从早起来就穿上这个新人的衣服，新人的样式。